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呢，也一起来看我们这个神今天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经节哈。我们从这个秋天开始哈，我们就开始要从四福音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哈对我们的教导啊。那我们现在是进入的是第三课哈，第三次的这个讲道。那么前面两次呢，我们讲的很多哈，关于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然后要完成救恩工作的。他是神，也是人，他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哈，在世上要完成哈替世人赎罪的这样子的一个。他是羔羊啊，赎罪的羔羊，也是君王啊，也是君王。那么这位君王呢，他要来到世上之前呢，有人啊，神会差一位来到前面，先为这位君王啊，神的国度哈，这个的君王耶稣基督啊，来这个传扬，开始这个福音事工之前呢。就有一位为这位君王开道路的，就是今天的这位主角。那么这位主角是谁啊？大家读完刚刚那一段有很多的名字，读完了到底主角是谁啊？他是谁呢？他是经文上说他是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约翰在犹太人的名字里面太普遍了哈。一点名约翰，哎呀，大概90%-80%都是举手，哎嗨，我就是约翰哈。所以呢，但是呢就要分啦，爸爸是谁啦哈，或者是谁是这个谁的孙子子孙之类的啊，他的家谱啊，他是有这个支派宗族啊，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哈，所以就特别讲了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那这位约翰哈，四本福音书里面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提到他，重要吧，对吧哈。因为呢这一位约翰啊，他也是旧约先知书啊，神在700年前哈，有一卷书叫以赛亚书，就是主前哈，耶稣那个时代前面700年左右哈，就是有一位在宫廷里头侍奉的这个以赛亚啊，那他的神的话就临到他哈，他就讲怎么样哈，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属灵景况最糟糕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呢，神一说他将来啊要复兴以色列哈，要透过一位救赎主哈，那就在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也很重要。然后呢又提到在这位救赎主来之前呢，有一个会预备，这位救赎主来之前会有一个预备道路的，就像是君王啊巡视地上的时候呢，前面开道路的那个啦哈。那么这一位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呢，他就是先知700年前预言的。后来到了主前大约400多年的时候，400年左右的时候如果你们去把圣经打开，你手上有圣经的话，现在大家都不拿圣经，都拿电子圣经了，手上圣经打开，旧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哈。就是你知道当马拉基先知给这个，因为旧约时代神是透过先知传讲他的话的，当这位先知讲完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以后啊，有400年的时间，距离约翰来到哈，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给任何的默示给以色列人，都没有。最后这卷书呢，马拉基书呢，就特别提到了以赛亚书提到的那位神要复兴以色列，然后呢救赎主要来到，前面会有一位新来的为主预备道路而且开道路的那位，奇妙哈所以这位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我们用大概用两次的时间来认识这位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哈。 那他呢来到地上哈，为主预备道路。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他怎么样为主预备道路，然后他呢后面要传扬基督，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见证主耶稣基督是从父神从天上把他差到地上的救赎主哈。那关于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哈，这个约翰如果大家去读路加福音，我们这卷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但是是在第三章哈。那么第一章哈就有讲到这位约翰他怎么出生的，很有趣哈，大家回去读好不好哈？很好读，就像故事一样哈。你会发现这位这个约翰呢，他的出生呢也是很有很奇妙的啊。他的爸爸妈妈有一些特别的经历。那当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哈，是这个祭司啊哈。那他就圣灵充满，他就想起了神给这个以赛亚透过以赛亚先知还有马拉基书说的话，他就明白了神预备了他的小孩呢，就是那个要为这个至高者哈来这个预备主的道路哈，叫百姓呢能够看见自己里面需要神的拯救啊，所以他就预备主的道路哈，所以他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下就看见这个孩子的生命的使命。弟兄姐妹啊，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像这个约翰哈，就是或者约翰的爸爸妈妈，我们很清楚知道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们想不想，渴不渴望？你知道吗，这位撒加利亚刚开始呢，约翰的爸爸其实是不相信的啊，大家回去看，我保留一首哈，这个要自己看才好玩哈。然后呢，那就像我们其实眼光是遮蔽的，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是用什么世界的眼光，我们很没有试着用上帝预备这个独特的生命究竟要做什么。我们其实可以重新学到这些很有属灵的这种学习的功课哈。好，那回到这边正题哈，来，这个约翰呐，因为大家都是叫很多叫约翰哈，包括这个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叫约翰的哈，所以我们就特别有分别啦啊，他叫。把它称为历史上哈，我们的教会历史上都把它叫做施洗的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约旦河附近呢，传这个悔改转向神的信息，然后呢，鼓励大家借着这个洗礼的仪式呢，把这个悔改哈转向神的心智呢表明出来。但是它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它不像是我们现在认识，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还没有被他们这个认识介绍出来嘛，哈，所以那时候叫悔改的洗礼。那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认识耶稣以后，我们的洗礼是什么？表明耶稣，我们不但是已经悔改，而且是要接受，已经预备好那个悔改的心，要接受那个神的拯救，是透过耶稣基督。啊，那我们那个洗礼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转向神，悔改转向神，而且接受耶稣拯救的那一位。好，洗礼的意义就内容不同。好，所以大家要分别一下。好，那我今天会从三个方向哈，来学习这段经文哈。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呢学到什么东西？在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说，那个时候啊，神的话呢就临到了这位施洗约翰。啊，神的话临到。啊，你知道神的话临到是对犹太人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记得我刚刚讲说，从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书之后到耶稣那个时代，有多久没有神没有给他们默示了？400年。那神最后的说话是什么？我会差一位这个救赎主来复兴以色列。所以他们盼望了多久？400年。哦，所以犹太民族实在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哈。所以那时候啊，刚刚呢我们呢特别念了好多的名字哈，这个树杰弟兄呢要把它念完也很不容易哈，怎么发音啊，怎么是人名，怎么是地名的哈。但是这里面哈，大家回去再把它读，在复读的时候，这段经文在复读的时候算一算，有多少人？有七位，分别在政治方面跟宗教方面的领袖， 那路加呢，就是一个路加是一个外邦的医生，他信主以后呢，他就考察哈，问问玛利亚啦，问问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啊，传到现在就成为我们来认识耶稣的其中一卷书。那么当时的政治方面是怎么样哈？有讲到凯撒皇帝哈，第二任皇帝哈，叫提比留。历史上是这样定位他的啊。那如果你们看投影片的话，就是他渐渐的哈，让他的藩，因为罗马帝国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在我们的历史上哈，是一个版图很大的哈，这个帝国啊，跨欧亚非三洲。然后呢，在耶稣那个时代，整个巴勒斯坦地或整个犹太民族根本就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控底下。他剥削民权，他独断专行，他残忍暴力啊！那有这样的皇帝啊，坐在那个罗马的位置上哈，在帝国的版图的中心点上，也是蛮恐怖的。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所属的这个地啊，藩地哈，不会太仁慈啊。那他就刚好呢，这个那个年代呢，大约是在西元主后哈，就是西元27、28、29，大概在这个年代，因为我们把这些人的这个在那个时间呢，把他抓出来，那考古学家说大约在西元27、28、29这样子的年代里面。但路加要讲的，其实只是告诉我们是在主后27、28、29年，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必须要感受一下，那当时的政治。这个情况啊，还有宗教情况，对当时的犹太人是怎样的影响？罗马皇帝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本丢比拉多哈，这个我现在讲到的名字都是跟耶稣当时哈，他来到世上哈，这个传讲天上的福音，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受死复活，都跟这些人是有极大相关的。如果你想要多认识，你就多读他一下。那这个本丢比拉多呢，他就被派到这个，哎，说实在的，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叫做巴勒斯坦地哈，细细窄窄哈，小小的一块地呢哈，就被分割了好几个省哈。犹太地南边哈，犹太地哈，包括撒玛利亚到南边的这个伊图买地哈，这一块南边的呢，就是有一个本丢比拉多，他们叫省长或叫总督了哈。总之，他们重新规划那个行政版图哈。这个就是从罗马派来的，他掌有什么兵权？他掌有兵权。那么，因为当时的巴勒斯坦地的这些多，这个包括犹太人这块地方呢，是在本丢比拉多来之前哈，他们对罗马希腊文化这批犹太人不太好管。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跟风格，那么他们对外邦人哈，就是除了犹太人之外都叫外邦人了，包括我们都是，他们是不太接近的，所以非常难管理犹太人啊，常常有这个反对的啦哈，要抗议的啦哈，等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重兵压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本丢比拉多。然后呢，再来，本来呢，在这个本丢比拉多来之前呢，是有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就是追杀那个耶稣小时候的婴孩耶稣哈，要杀死整个伯利恒的城的那位大希律王。那后来呢，他的三个儿子呢，就把这小小的一块地呢，就分封哈，就是由罗马皇帝把他们当作政治筹码切割。小小的一块地切割给下面三个他的孩子，那么那位希律安提帕呢，在加利利地区哈，那就是跟谁？跟约翰哈，这个施洗的约翰有这个比较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些都是跟耶稣呢在教会在这个地上的侍奉呢有很大的关系哈。好，这个七位呢是在政治上的哈，那么后面两个是在宗教方面，知道犹太人对宗教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呢在大祭司，这个犹太人的大祭司呢是要神特别拣选的那个立位支派的这个后代来承担的。但是呢，从罗马帝国来到这个巴勒斯坦地以后早就不这样，他就是以夷制夷啊，连宗教事务呢他都要管辖 啊，他要掌管，而且呢，要派自己喜欢的人做大祭司，那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哈。那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呢，他用政治的手法来掌控哈，他把宗教事务都当做卖官受爵的这个筹码哈。那使得这些宗教人士呢，其实是背离了神的心意。他仅有宗教的那种虚伪的外表哈，好像在做宗教的事哈，献祭啦，洁净啦，为以色列人为犹太人服务。但是他里面是毫无那个真实的生命的，因为他想的都是哇，所有的这个我的地位是谁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我的地位是罗马皇帝决定的，所以他宁愿把所有的利益拿去效忠谁？罗马皇帝啊。那所以呢，这个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啊。亚纳，我们来讲，刚刚有讲两个人，一个是亚纳，一个是该亚法。先讲亚纳。亚纳呢，是最开始罗马帝国掌管这块地方的时候呢，给他做大祭司的哈。他其实也不是利未家族的人。那呢，他这个虽然哈免去被这个罗马呢免去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务，但是哈他的家族，他的这个小孩，包括他的女婿该亚法哈，都轮流做大祭司。也就是说，在宗教事务上呢，他们得到的那个绝对的权力跟利益呀，都在这个家族里头流传。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样子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生命情况会如何？如果一个本来讲求生命跟要真正认识造我们的神的那位，他们犹太人当时的属灵情况也是相当糟糕的，就跟着一样虚伪啊。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会面对许多许多已经背离神的人他们的境况。连犹太人其实都背离神，跟外邦人无异。这个该亚法也是了，他是亚纳的女婿，那他当然这个他的位置也是罗马帝国给他的。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在这种重重的剥削跟压制底下，他们在问，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绝望。因为神400年没有说话，他们神最后的一句话是说，最后的一卷书透过马拉基先知讲的是，我会差救赎主来到你们当中复兴以色列。所以他们心中在一直的在等候当中，在问一个问题，到底神所预言的那位主基督什么时候才来拯救他们？他们会来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经历到这种黑暗的绝望过？你是怎么寻求出路的？很多人做见证的时候说，在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往往是在那个人自己想尽所有的方法办法撞到了尽头，才呼求上帝，对不对？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说实话，犹太人呢，在神沉默了400年之后呢，当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在传讲这些信息，对犹太人传讲的时候，你知道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的心中是在黑暗当中，或在严冬当中，或在绝望当中，好像听到春天的脚步近了。你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盼望跟安慰。所以呢，那时不是讲年代，那时讲的就是在犹太人等弥赛亚来临，等到一个最 快要无力跟绝望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而代表犹太人什么？已经预备好心要接受基督的来临。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想望的这个基督呢，是他们自己想的，他们要的是什么？武力反抗罗马人。所以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是在地上的。耶稣来到世上，当他要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最后一程，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整城轰动，夹道欢迎这位救世主，因为百姓们想，我们的那个复兴以色列的救赎主来了，他就要什么抵抗反这个反政了哈，要把这个武装革命哈，这个反罗马帝国了。结果没想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心中想的弥赛亚落空了。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神却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将那永生美好的祝福跟圣灵的引导放在凡信靠他的人。神的做法很多不是我们自己盘算的，神的做法不是我们自己想的，神的原则也不是我们自己来替神预备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次有时候在圣经里面读到的是，神使我们眼睛耳朵心灵重新被重整过。我们来想想，我们哪些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严冬，好像毫无出路，满是绝望。你知道在这一刻，在这个时刻，你需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现在是已经完全启示在圣经里面，你需要神的话成为你的盼望、力量，还有安慰跟引导啊！因为造你的神是何等的爱你，他要引你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不是透过你的计划、你的盘算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盘算是什么？我们做好人总可以换来这个拯救吧？不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我读多一点书，我有很高的学历，我总可以换来吧？不行。或者我有钱，我可以把世界上的财富换来吧？世界上的财富换不来救恩，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回到父神的怀抱当中。这是我们非常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在你人生的严冬，神所容许的，你真的需要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盼望、力量、安慰，特别是引导，他要引导你来信靠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来看约翰的使命。约翰的使命呢，早早在先知书700年前、400年前就已经在说了，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那他怎么做呢？约翰怎么做呢？他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使命呢？圣经上说，他在旷野传讲悔改的信息。为什么他要在旷野？旷野代表什么？如果我们把这本圣经翻出来看，就发现旷野是神调整所有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灵生命要被调整的人，几乎都在旷野里头经历。代表什么？旷野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可能是危险，有的是什么？不毛之地。代表我们愿意远离世俗一切的追求，或者是放弃对世界的追求，全心来渴慕神的光照，渴慕神，全心来渴慕神。如果我们今天对世界上还有一点想要抓着的东西，我们无法全心渴慕神。你有没有过旷野的经历？我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那个旷野的经历，那就是人的尽头啊，是不是？人的尽头，神是用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到了人的尽头。可是这个是什么？约翰说，来，我们主动寻求，我们丢掉那个7个人啊，我们代表的7个人代表什么？ 世界的追求，追求什么？地位、名利，还有财富。你看，在有地位、权力、名利跟财富的世界里面，百姓过得胆战心惊，害怕，没有出路，绝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喘一口气。可是约翰在旷野传讲神的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呢，人们，如果你去看哈，我们现在讲到是一到六节，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以后，大家回去读，就看到各样的人来听他讲神要说的话。我们就看这一件事情，神看重什么？神看重我们对世界的追求吗？有一天我们终要落空。神看重我们像约翰那样子，他用行动表示，我放弃一切这世俗，我不想要有任何的光环在我的身上，我单单寻求神，单单寻求神。神喜悦我们如此。另外他传悔改的信息，什么叫悔改？我等一下稍微的再说一下，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把神丢在我们的脑后，如今我们现在在约翰的传讲里面，提醒里面，我们转向看神，转向神，不管神被你丢到哪一位置，你就转向神，转向神，转向神，承认什么？承认自己不会主动找神，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自己是不会主动找神的，我们自己有一个根基的问题，就是人从亚当在神的面前向神宣告的自立独立，决定不依靠神以后，我们所有的亚当的世世代代的孩子们，我包括我们，早就忘了神。那当时的犹太人不是不认识神，他们知道神，可是他们的那个悖逆的本性使他们什么？已经全然把神忘记了。所以呢，转向神悔改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里面有一个这种悖逆的本性，我们无法自己转向神，除非神来救我们。神来救我们，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里面重新被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追求、渴慕、认识神，明白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造的这样造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而且活出神当有的神的荣美的形象。所以约翰他如何预备人的心呢？承认自己全然败坏，需要依靠神的救赎，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所以经文上说，一切什么有挖的要填满啊，有大小的山冈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平坦。在讲什么？在讲这个世界跟人的心啊，早就不在神的标准里面了啊。这些要把它弄平、填满啦、削平啦、正直啦、弯弯的、高高低低起伏要变为平坦的，需要一个准啊，一个准则。那个准则就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代表呢，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脱离神的心意了，完全脱离了。神造这个世界看为美好啊，他的智慧充满啊，我们的科学家够聪明，只是从神所造的世界里面去发现里面的某些原理而已。神早就用他的智慧把那个原理藏在这些里面了。所以人只能去发现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神造这个世界，他智慧充满，他知道怎么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的心啊偏了，不愿意依靠神的智慧。这个受造的人呢，就开始破坏了这个世界，世界的秩序，人跟人的关系一团混乱，完全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甚至于人也活不出神的形象来。不公不义的事 在这世界上频频发生，掠夺的事，或者是人心骄傲的事，频频发生。这世界和人的心啊，这就是凹的、凸的、弯的，高低起伏不同的。神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恩典，来重新更新这个已经彻底败坏的人和世界。耶稣基督用的方法不是骑着战马，不是破坏，而是用他的爱，他将自己舍了，把生命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是个好人吧？你会不会这样想？我连我都这样想啊。可是呢，这段经文其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但是神的准则是，当你的心里的意念，连的心里的意念，只要有一点心里的念还没做出来的，你心里的意念有不属于神的，那已经是得罪神了。神的标准很高的哈。你说那谁能啊？是啊，就是不能嘛。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啊。我这几天在整理我的家里面的照片，我的相本很大很多啊。从我有相片的小时候搜集到现在，我算是很多照片的了。那天我跟我先生在整理的时候，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说实话，我再一次觉得，哎呀，主啊，求你赦免。为什么？我们看照片的时候，能记得的人事物有多少？而不看照片就统统忘了嘛，对不对？但你看了照片呢，哪些人你都还叫不出名字来？你当时的心思意念你自己知道吗？你敢打包票，你从出生开始到现在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准则里吗？谁能？我们里面会有忍不住的骄傲，当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忍不住会有嫉妒，甚至于我们有时候里面很自卑，哎呀，觉得神不会看见我，我不过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某些时候呢，又变得很自大。然后我们这一生里面呢，我们只记得自己做的好的事，而且呢，把那一点点的好啊，变成你这一辈子最棒啊，或者是他一辈子都是这么好啊，有时候夸大自己。有时候呢，我们把别人的一个小恶紧紧记在心里面，好像他这一辈子都是那全部的恶。我们又把别人的什么恶给夸大了。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这种凹凹凸凸、高低起伏、弯的不直的能够弄平啊？我在照片里面找到了一张照片，是我的同学，他带我去这个他的教会，我从那时候开始认识耶稣。我就记得他跟我讲，那时候我们在讨论，那时候应该是比较大了以后，我就记得他跟我讲，他讲这个被主光照认识罪这件事情，得罪神这件事。他说他觉得自己蛮好的，真的，他也真的蛮好的哈，留美的硕士哈，然后呢，也都是在非常好的慈善机构工作的哈，现在做到 CEO 了。他说他有一天，牧师在讲这个认罪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有什么罪啊？他信主了，他也是基督徒了。可是你知道基督徒哦，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自己里面的罪情况是认识的。所以你看约翰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备好心接受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里面，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还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或圣经里面当作道德教条来运作？那位同学呢就很有意思，他说他那天晚上睡觉前啊，他说牧师说了，睡前祷告求主教我们省察啊， 他说主啊，哎，那一晚他就是我听他讲，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他说他就说，哎，主啊，我觉得我自己蛮好的啦哈，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啦，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就让我知道。他就睡觉了。结果他早上醒来起得特别早啊，平常他都睡得比较晚，七点多起来，他那天四点多就起来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啪，一个念头，一个影像在他里面。那个事情是什么？他小时候顺手牵羊过一颗番茄。你会记得吗？你不会记得。如果没有神的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自己里面做过什么样的事。所以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渴求神、亲近神、愿意让神来光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镜子，我们看的是用那个凹凸镜看的，越看自己越美，其实是歪七扭八。看照片可以看到生活的形象，外面的样子，可是每过一个时间，每过一个生命的气息，你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手上，是全然被知道的。如果今天晚上神就要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今天的心思意念显给我们看，我觉得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敢看，因为没有想到我在转角之间或者不小心的话语里面我在背后论断了人。我们习惯了，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很可能我们说了一个小谎，我们还觉得那是应该是合理的，甚至于我们对谁有一个不小心的怒气，本来是对 A 生气的，对配偶生气的，结果转到了小孩身上，诸如此类。我们需要神的光照。那么你知道这个约翰呢，他怎么样来用形容词如果我们去看七到十四节会形容词，我来解释，不然会大家会觉得哎呦，约翰在骂人他在责备人，责备说，他说毒蛇的种类，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有一种蛇他被生出来以后，这个小蛇呢啃食他的妈妈，这种小蛇生出来之后以妈妈为粮食啃食他的妈妈。他讲的就是这个，你们是那个忘记神的那个故意不纪念造我们的神，也故意把赐生命给我们的神什么给忘光光，那神又向我们施恩惠，你们甚至于当作没看见，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是这个意思。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叫做什么我看看斧子放在树根上，意思是什么呢？如果那棵树坏了，你就看到很明显那个树坏了，那是根坏了我们往往会针对一个树的枝枝叶叶在做文章，这个人这个枝枝叶叶它的外表型，其实呢那个是根源的问题。那个根源是什么那根源呢，这个斧我先讲，斧子放在树根上，就是约翰他很严厉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根源不去对付，不去认真地对付那个根源已经败坏的这个事实那么你结不出好的果子来，你的生命的样式永远是不对的。那么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我们天生有一个向神反对的不想要神，不喜欢神，会背对着神背逆神，神说往东我们想往西的那一种。如果我们表面做基督徒，心里面没有改变，神说往东，你知道我们会假假的往东，那叫虚伪。神说我不要这样的虚伪，那叫假冒为善。神要我们什么？心里面真真实实被重新改变过来，我们里面重新要有一个被神重新创造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免去了我们过往生命到现在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所做的得罪神的这些罪债，神把我们清掉，不纪念， 也接近我们，然后借着圣灵，差遣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被造的良心。那个新的良心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更新的良心，才能够真正的领受救恩，并且把耶稣所教导带来世上的真理给领受起来。否则我们会假假的做。这就是约翰对当时犹太人说的话，你们假假的做神的儿女。那么来到约旦河畔，就问约翰说，我们悔改转向神，然后要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悔改转向神，就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活出神所期待的造你的那个目的来。那么约翰就告诉他们，神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做。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里面其实还只是什么道德性的要求。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主啊，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你吗？或者主，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装饰品，就像我这样戴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它是一个装饰品，还是打从生命里头根基里头真的寻求神来重新改造我们？我们真正有渴求，里面有一种渴求，你若渴你会喝水，你若渴求神你会寻找神，你会想知道神的话怎么说。你有没有圣经？如果没有，等一下哈，请我们的同工借你一本，等你受洗了你就把那个借的还给我们，你一定会有一本教会送你的圣经。我们是不是生活当中呢，以自己所立的标准，以原则为标准，我们做人有一些原则嘛，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原则来判断，还是对神的心意法则根本你讲什么我也不在乎？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约翰预备主的道，好叫耶稣基督真正来救恩，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完成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求主的赦免，然后呢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大家很喜欢那句经文叫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记得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我们是新造的。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是过这个过，不是过去啊。旧事已过的意思就是说，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往的这些痕迹有了新的意义。有了新的意义，你会从你的过往的生命里面找到，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弯弯凹凹啊，不平不直。然后呢，神更新我以后，我看到我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我要求神把它怎么样，改甜品的甜品，该休止的休止。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第三，他带来的盼望啊，经文上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所有世上的人都会得救吗？我要问大家这几个问题啊，凡有血气的啊，有第六节我们刚刚读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得救？不，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按照神所预言的，他死而复活，他的那个永恒的生命会住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没有错，这样的救赎恩典是为每一个迷途的羔羊，迷途的羊群，被逆神的 世人所预备的。但唯有那些真心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拯救，你要相信神已经来救我们，而且我真心愿意，好，我真心愿意神的拯救，愿意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欠神的罪债。我们而且唯有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重新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领受神的带领、神的教导、神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在圣灵里被引导，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我深知主你掌管明天。你是被神引导的吗？你是真心领受了这个救恩的人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知道神一直在寻找那个愿意真心被拯救而且甘心乐意归向他怀抱的人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知道的。但我们里面有一个败坏的根基，很多时候是想背逆神的。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再把它求神光照我们，看见神的爱，看见我们里面这些罪人，我们包括我自己，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可能上半段非常的熟悉，但是下半段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有不堪被放开的内在，我知道我有。但是神说耶稣来不是要定我里面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我知道的罪，或者神知道我不知道的罪，神不是要来定的。所以叫我们坦然无惧，不要害怕，在神的恩典的羽翼怀抱里面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要叫我们因耶稣得救。神要给我们新造的生命。我们再把这个上面这段经文来一起来说，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这是神所令的规则。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听得哎呀糊里糊涂乱七八糟，没有关系，这个你一定要记住，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需要主啊，我需要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拯救。我知道我救不了我自己，我不过就是也是罪人，我需要你，因为你完美无瑕，你是神从天上差到地上为世人赎罪的羔羊，这是约翰的见证。我们再把下半段经文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是通往父神怀抱的道路，他来的教导，他的生命代表着真理。你要不要听耶稣对我们说话？你要不要好好的听耶稣说话？你需面里面需要预备一个可以听话的容器，那就是约翰的工作，看见自己，求神光照我们里面有什么要拿掉的，阻碍我们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根基败坏了，需要神重新造我们。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生命，唯有那个被新造的生命，有永生神所住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到永生神那里去啊！如果你只是一个外表啊，神说要往东，你只是外表往东的人， 快悔改转向神。因为耶稣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有永生生命的，有永生生命的引导我们这些有永生盼望的人，在盼望永生的人，盼望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人，我们就可以到父那里去。愿今天的信息成为你我生命往前的依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动力。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谢谢你差遣约翰来到世上，在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前，预备这位天国君王的道路。主，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国度，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去到那里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你，脱去我们虚假的外表，拨开我们心里面真心实意的境况，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不是被定罪，乃是要使我们得救。主啊，我们向你开口，我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你自己的真理进入我的生命，我需要你为我重新造一个新的生命，使我真正的能够进入那美好的救恩与祝福里。谢谢主今天对我们说话，凡心里愿意信靠主悔改得救的，主你都知道。我们来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